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导师这一篇修定，也就是修心啊，与唯心秘密圣这一篇文章。我们从一开始呢，导师先从自性清净心怎么样引发出来的这样的教学，对吗？从阿含经，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跟修定的譬喻有关。那这样的一个自性清净心的教学呢，到了大圣之后，大圣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教学，对吗？那般若经所说的心性本净，其实是心性本空，对吗？所以那个净就是空的意思。那心不是真的生灭这一颗认识的心，它是什么？心性指的是心的实相，对吗？心的实相就是空性，对吗？还记得？好，那到了唯识呢？唯识的心性本净，它的心性指的是一样是心的实相，心真如或是法性心，对吗？好，所以一样它的本净呢，主要指的就是真如，真如本来就不生不灭嘛，本质清净，它就是实相嘛，它就是实相。在我们看到671页，是上一次最后的，所以心性净是曰心真如，那个性就是真如，或是法性，或是实相，那个性字了，可以吗？在671的第一行，心性净是曰心真如，对吗？所以心性就是心真如。会对应了，那性是什么意念概念呢？真如的概念，也就是心的实相。那心的实相光净，就是其实就是圆成实了。在心真如法性，也就是心如就是 真如心法性心外，不能就因缘生的依他起相的心说法说为清净，唯识的心说法不能说为清净。依他起，如果是指阿赖耶，阿赖耶，那他是无记，他是无记性，所以真如心法性心，或是心真如心性，这几个语词会变来变去，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唯识讲到心跟真如还有法性一起出现的时候，它指的就是法性啊，心是配角，懂意思吗？心是配角，它指的就是真如法性啊，真如心法性心，简称为心。可以吗？心本清净，心本光净。如果没有那个性的话，它指的就是真如了。那心性本净，心自性清净心曰真如说。那在如来，在唯识所说的如来藏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好，所以这一连贯都是跟之前所说都一致，唯识他所说的如来藏就是真如。好，那所以导师最后说，于其行派中依他因缘而生的心说法，不能说本性清净，与说一切有不等思想相同，那不是清净，也那就是他其实是这一个心所它应该是无记了，它才能够与相应善心所它就是善，那相应这个不善心所它就是不善，它才能够有 这一种善恶性的一个不同。好，那接着呢，这一大段标题是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那其实这边要说明的呢，已经进到如来藏的部分，因为前面讲般若跟唯识嘛，对吗？前面讲般若跟唯识，接着就是要讲如来藏。那在讲如来藏这一段呢，导师又再把如来藏这个教学在佛教出现的一个情况再简单的说一遍，所以篇幅又占了不少。其实接下来先要讲如来，就是如来藏这一个系统怎么样来说这个心性本净这一个问题了。但是导师这边又塞了很多材料进来，我们就是看到导师这么多材料，我们待会稍微区隔一下，就是这一段在主要在要想要什么样的功能。刚开始还是主要是在说明这个如来藏这个教学怎么样在佛教中出现的一个过程，然后后面会讲到两种，唯心行跟真我行。那这里面又有很多跟后面有关联的一些铺陈，所以每次在准备的时候都要记录一些节点。什么节点？这边要去做一些贯通跟连接，导师讲这一段要做什么，所以但是有时候就想想，这会不会太复杂，把大家弄昏了，但是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说明，那因为有录影嘛，大家再回去看，那或许可以慢慢体会到导师他所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句，他都有一些用心在里面。那我们能够看出这些用心，对导师要谈的这个道理会更能够掌握到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修行上的意义跟讯息。好，那这一段我们来看，我们在边讲的时候就会在边跟大家说明这一段要做什么。好，首先如来藏说是启发来源与发展。那这一段一直到675页才是二，所以这一段的这一个起源发展其实倒是谈得蛮长的。那这个里面会跟后面的一些内容有些关联，不谈又不行，所以他谈也谈得蛮简要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看到这个671页。好，第一段导师就再把前面所说再做一些归纳跟收摄。所以我们在判定导师的一些段落的时候，都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去判断，这一段好像又在收摄前面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大的段落的开始。我们在读导师的书，慢慢有归纳出一些经验，就是他写作的一些习惯，他有可能是一个段落的最后，也有可能是一个段落的开始，他都会做这样的一种在把前面的东西再做一些归纳。好，佛弟子的修定修心引出了心性本净，这是指最早的那一段，对吗？就是真义阿含，还记得吗？还有阿含经里面相关的。然后这一个唯心所住，这是第二个，就上一周我们谈这个波州三昧解深密经，有没有？所以引出的心性本净是一，唯心所作是二，唯心所作是后来的波州三昧经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然后导师认为解生命经是传承袭的这个思想再进一步发挥，所以引出了一跟二，唯心所作，也就是唯识所现。大家这一句话要特别记起来，这句话在下面的一个段落它又会出现，但是导师的表达方式看起来有一点改变，所以我们有一点困惑，都到底这个导师的标斗是有不小心放了这个还是故意要放这个，待会会跟大家说明困惑在哪里。所以六七一的这一段大家记得，后面它还会再出现一次，但是它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好，我们来看。所以修定它引出了两个思想，哪两个？心性本净，唯心所作，对吗？好，那再来，西元三世纪出现了如来藏说，这是第三个思想，对吗？就是跟前面这两个稍微系统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如来藏说与二大思想相接，这二大思想哪二大？心性本净，唯心所作，对吗？然后呢，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如来藏说与修定也是不无关系的。什么意思？这导师在陈述一个情况时候啊，这是我们在写作也会啦，但我们是用我们的理解来这个推敲导师啊。若关系很大，就会说引出，对吗？修订就引出这样的，很直接啊，没有任何的这一种模糊的空间啊。不无关系是什么？不能说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导师就没有很强烈的，他的关系很深，懂意思啦，不用不无关系，他在这个表达上他那个连结性就稍微就弱了一些，那弱一些一种就是导师他没有找到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他虽然认为他有关系，但他没有找到很强的证据，或是很直接的证据，然后可以让人家感受到很强的关联性，这是一种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那但是导师这边大家注意，他用了不无关系，不无关系，这句话后面还会再出现，好，大家在这边要特别去做一些这个连接点，待会我们会再回头来看。所以导师先做一个陈述句，表述，就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如来藏跟二大思想的结合，然后呢它跟定的关联，对吗？导师在这边先再把这个背景说明，心性本性先来，唯心所作再来，对吗？那如来藏它又是另外一个系统发展起来的，然后又跟心性本性唯心所作结合。好，再来再刮胡二，就是开始说明如来藏思想的启发还有它的来源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如来在佛法中是佛的译名，但是在印度的语言中它是神我的别名，懂意思吗？所以如来这个语词在不同的脉络它有不同的意义，佛教中是指佛，在印度的语言当中一般世俗语言指的是什么？神我，跟神我是一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导师先说明如来。那这个藏呢， 如果按照梵语的意思，它就是胎藏。那胎藏导师有注意到离俱吠陀的创造神话有这个胎藏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创造神有这个胎藏有离俱吠陀创造这个世间这样的神话这样的一个古老来源，它整个都是同义语了。好，所以如来藏意思导师先把如来跟藏做一个分开来的说明，所以这两个合起来，这个胎藏它有这个离俱吠陀创造神话的色彩，如来虽然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在印度的语言当中，它又是神我跟婆罗门的这一个信仰的这个神我也有关联，所以合起来导师说它有印度神学的影响，这影响把它圈起来。如来藏是不是印度神学，它不等同，所以大家要看懂，但是它有这一个影响，因为这样导师这样一分析起来，确实那个影响是应该是存在的，导师有这样的一个觉知，感觉，但后面这句要把它画起来，也不能说全是外来的。所以如来藏虽然有这个外道的这个神我的思想的影响，那它到底是佛法的东西呢？有没有佛法的成分？从这样看是有，不全是外来，就是有内部的嘛。佛教指内嘛，内明就是内部的，所以不能说全是外来，还是有内部的，只是占比多少，导致这样讲也看不出占比是多少了，那也还是我们看到672页大乘佛法自身的发展这句话把它画起来，那到底佛教的自身的发展，就是因为导师前面分析的如来跟藏嘛，对吗？那哪一些内容会产生这个如来的这一个相关性？就这样的教学，如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嘛，主持，对不对？那如来为什么会被重视？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那虽然讲佛教的自身发展了，那它比较是在说明为什么会重视这一个如来。那后面会有一段在说明那这个藏又怎么回事，那如果是佛教内部是怎么回事，所以待会会帮大家做一些分割，切割跟连接。好，那为什么如来会被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呢？那导师首先在佛教内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佛波涅盘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大家怀念如来。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世尊波涅盘了，那涅盘是怎么样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是超越一切名言。它是超越什么？它是超越戏论，对吗？导致这样的一个说明有时候会误读。涅槃是超越戏论，这样的戏论是什么？跟一切名言有关的，懂意思吗？所以一切名言要修饰戏论，不是超越一切名言的戏论，涅槃不是戏论，你有时候会读成这样就很麻烦，还好我们有受这一个印欧语的一个训练，就是说 他要超越的主题，这个主语先抓出来啊，那他有修饰他的啊，所以涅槃是超越戏论的啊，这样的戏论是跟什么有关？名言，所以他不能说有，不能说无，是超越戏论的啊，跟名言有关的戏论啊，也不是神那样的存在啊，这是什么？大家自己注明一下。这是有理智的佛弟子应该要有的认识啊，就是对涅槃啊，佛涅槃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是超越的啊，它也不是神那样的存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理智的啊，而且是佛弟子应该正确是掌握佛涅槃这一件事情。该怎么样来理解啊，但是太理性了，所以导致后面有一个但啊，有没有？但在佛弟子永恒怀念，都在感性的这一些人啊，或者感性的这些情感当中，什么不能满足初学？就前面那一段啊，这边导师的主持又省略了，对吗？啊，什么东西不能满足初学的要求？就前面所说这样的理解啊，就是不能说有，不能说我是超越，不是像神那样存在。那这一个初学人听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给一个说法，他一定要给一个说法，这样讲他不能满意的啊。那也好，一般的民间的要求，他这样讲他也不满意啊。虽然这个是佛弟子应该要有的认知啊，但是在一般人他是没办法接受啊，就只有这样子吗？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定要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啊，你跟他讲不能说有，不能说无，那到底是怎么样？你要讲个答案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啊，那就要试着去满足这些人嘛，对吗？啊。那怎么样满足呢？这一个本生譬喻传说就出来。那这样的传说呢，就是有引发出理想的佛陀观啊，他就是希望佛还在啊。这些人就是觉得佛应该还要不能不在啊。所以本身故事他基本上就是怀念佛陀而出现的。那听故事还是觉得佛不在了嘛，对嘛，过去了嘛，就是好像我们在讲我们过去的一些爷爷奶奶啊祖先那些故事，你不会觉得他们还在，就是怀念而已。那怀念慢慢呢他还不满足，他一定要变成还在这样的对，这样的一种一个理论或者想法他才能够满足啊，所以引理想的佛陀观就出来。那这个理想的佛陀观就可以去满足他们了。我们来看，那大众部他说什么？佛色身没有边际，没有边际把它圈起来，没有边际什么意思？到处都有，在众生身心有没有？应该。要有才能够符合这一个嘛，所以导师在有一些细节，如果我们没有很仔细读，就不晓得导师只是过个水，反正他把所有资料都塞进来，啊，他就是完事是没有。导师这些资料他没有全引，对不对？他只引了这些重点，里面有一些。内容它是有意义的啊，无边际这个很重要，还有威力无边际，受量无边际这个也很重要。受量无边际什么意思？还在，而且是常住的，对不对？如来藏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一些理想的佛陀观。然后变成一个教学啊，这个只是一种理想的佛陀观而已哦，佛陀观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啊， 但是一套教学他就跟你描述他如何如何，就很详细的系统化理论化如来藏的教学。所以在大众部他只有短短这几个概念，他已经深深的影响到后面的教学。我们看到673页，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这个也很重要。如来藏能不能知？如来藏有知的功能哦。圣曼经不是说有二种如来藏空智吗？华严经说众生本有如来的智慧吗？在这一个大众部这边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伏笔了哦，或是这样的一个思维了哦。如来常住无边际，而且遍在了，然后常住它就不变嘛，然后又能够知一切法，它是智慧那一个面向。所以它有这一个真如法身这样的一个面向的意涵，也有这一个智慧功德的这个面向的意涵。所以导师在引一些东西它都很精准，它中间还有点点点。不重要，要把它略去，就这几个啊、哦，这几个特别重要啊、哦。那就是威力无边际，它才能够救度一切众生，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啦啊、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佛陀观，到了大圣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导师先说明怀念佛陀，出现佛的本身。然后本身又引发出理想的佛陀观在部派、哦、然后初级大圣又承袭。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初级大圣经极大部分是以世尊为主、哦、教导佛法嘛、哦、内容是佛一切都圆满。一切都圆满会不会生病？生病就不圆满，对吗？一切都圆满会不会背痛？不会，懂意思吗？在大圣经它基本上是承袭了大众部的这一套理想的佛陀观、哦、好，所以世尊那样就是受种种的苦啊，没东西吃啦，对不对、哦、啊，被这个人家这个陷害啊，然后受这个皮破的这个伤啊等等、哦、那在大圣的教学当中呢，这个都是视线的化身、哦、导致后面有一个挂号了、哦、那另外一个真身是什么？法身，对吗？化身跟法身、哦、那这个法身就很有意思，法身就是三身中的法身跟报身合在一起。在初期二身说，法身有时候被描述是有形象的，很庄严的，有璎珞的，这有这些庄严句的。好，所以这个是关于大圣的佛陀观，这个总说，一切都是圆满。那关于寿命，就前面大众部谈到寿命了，那寿命的话，初级大圣经有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哦，首楞严三昧经说，我寿700阿僧祇劫，这有没有限量？它其实是有的，哦，只是很久而已。哦，妙法莲华经说，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经文，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行菩萨道所成寿命今犹未尽，复被上述、哦、所以导师在看这些经里面的这一些说法，他真是网罗所有的不同的、哦、他不会给你看说这是前面有尽，有这个数量。法华经说没有啊，法华经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是这样子啊。那又有说经这个菩萨道所成寿命经由未尽，复倍上述啊，又有好多倍啊啊。这上述可能上面有讲了一个数字了。这个上述可能就是指这个无量阿僧祇，啊，他在卷五嘛，啊，然后九十三这个也都在如来受量品，啊，我就在前后而已，啊，父辈上述就前面所讲的，看起来好像是无量无边长住，但是又说辈父上述就比他多。所以导师用那个似乎有没有、哦、他也不能肯定，但是这样的说法好像 无量还什么还有比他更多这样倍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哦、比如那个无量是多到不好数，数不清楚，但是是有量的对吗、哦、只是说多到数不清楚而已、哦、所以似乎还有数量，那有数量的话呢，那还是有尽，还没有、哦、所以到了初期大圣经基本上有讲到那种不灭的啦、哦、但是好像他又不完全是真的是那个意思、哦、所以初期大圣经看导师引的这两笔是很久而已，还是有一个量有尽的啦、哦、可以吗？这个可以当作是初期大圣经的一个结的一个结论、哦、就是对佛的寿命很多很多很多、哦、可以说它无量阿僧祇，但是好像它的一个真正的用意感觉还是有尽的、哦、好，那后期大圣经，后期大圣经这一段呢、哦、那导师先说明大圣的统说，涅槃市场可说是佛教所共说的、哦、不生不灭嘛、哦、你如果要用正面的表述，那跟不生不灭比较贴近的是什么？就是常了、哦、没有办法，语言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选择、哦、你如果不用否定式的表述，要用正面的表述，就是常了，可以了、哦、是共说。所以然后呢，大圣说世间即涅槃，这个把它画起来。世间即涅槃什么意思、啊、世间跟涅槃不异嘛。那佛入涅槃也就是佛在世间，听得懂吗？所以这一个论述，导师这边不是随便乱举的、哦、这个论述是会跟后面的这一个佛身常在的结论是有关。你看入涅槃其实是还在世间的对吗、哦、世间就是涅槃，会有这样的一个义解出来、哦、所以导师说，所以如来的智慧色身等在佛的大涅槃中、哦、那大涅槃就是涅槃就是世间嘛，那这一个佛身是常住的对吗、哦、常住在哪里？世间嘛对吗？在涅槃中也是在世间中，可以吗、哦、就这样的一个陈述，它可以被理解出这样的一个意义来、哦、很特别、哦、导师注意到那么细、啊哦、那前面当然是这一个大圣的通说了、哦、这个佛身常住的结论、哦、因为这一段有一点困扰，因为他接着就是要讲大般涅槃经了、哦、涅槃市场是佛教所共说的，涅槃市场那佛身当然也是常嘛对吗、哦、他是一个联动的对吗？然后涅槃又是世间、哦、那佛在哪里？佛在涅槃中，涅槃又是世间，佛在哪里？佛也不离世间是吗？那佛身是怎么样？是常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啦、哦、这样的一个结论、 好，那这个檀摩谶啊，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初分十卷啊，那导师后面有个刮胡，它不止十卷，它总共四十卷，后面有三十卷是对佛性的在解说啊。那这个导师在其他的著作当中有谈到，这个是般若学者对佛性的一个诠释了啊，可以理解为是跟般若这些修行有关的修行者，面对当时这如来藏佛性的教说呢，他们提出他们的见解跟诠释啊。初分的十卷与近代法显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同本意义啊，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涅槃，对。那为什么翻涅槃？很可能发现一根据了它是梵语的版本啊，涅瓦那槃啊，反正是涅槃、涅巴那，它比较接近俗语的发音，懂意思了啊？那不管如何了。涅槃、涅槃同样的啦，就是他们根据的语言的版本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音译的时候，他们会用最贴近的这个汉译的语音来拟那个梵语的音。好，那这边导师所说的同本意义，基本上是随顺古代经录的说法了，他们应该不会是同一个本质了，他们是不同的本质。但不同本质是同一部经的内涵。那现在比较多、哦、或是比较精准的用法叫做平行本。平行本也是仿英文的 parallel,、哦、parallel 就是平行嘛、哦、就是相似的啦、哦、就是相当的版本，相当的经。不完全一样，但几乎是一模一样、哦、懂意思了、哦、就同一部经的不同的版本了、哦、它本身底本的内容可能就有一些不同，大家听得懂吗、哦、所以同本的意义就是这两部经其实是在讲同样一个道理的、哦、但是他们所根据的版本是不同的、哦、好，那经文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场景是世尊以世尊将入涅槃为缘起，肯定的宣说如来是常住不变异法无为之法。所以导师前面是说从大圣的这些教学里面，他不一定直接说到佛身常住，但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可以吗？那大般涅槃经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直接就跟你讲佛身是常住，那不用你去推论的、哦、直接跟你讲可以吗、哦、就是这大般涅槃经又进一步了、哦、进一步不变异法无为之法、哦、好，那接着导说对声闻的无常苦无我不净，相对于这一些教法，大般涅槃经提出什么？我即是佛，常即是法身，乐即是涅槃，净是诸佛菩萨所有的正法义、哦、这边正法义应该是教法了、哦、教法正法教法是净、哦、所以大般涅槃经提出常乐我净，对不对？老师有点认为是针对声闻的教学的。声闻说无常，他就跟你讲是常；声闻说这个苦，他就跟你是讲是乐；声闻说是无我，他就跟你讲是有佛就是我、哦、可以吗？声闻讲不净，他就跟你讲佛的正法是净的、哦、他就要提出另外一套的这个佛法的陈述方式，他就要跟你讲常乐我净，懂意思了齁、哦。常乐我净在早期佛教是颠倒来的齁、 但到大波涅槃经，它就要去颠覆你的教学啊，或是纠正你的教学，不要说颠覆了，它要挑战你的教学啊，要超越你的教学，我这一套才是比较好的啊，正面的表述啊，跟你完全倒过来啊。老师接着说啊，就是如来具常乐我净四德哦，那就前面就引大波涅槃经很重要的几个那个教学的内容嘛，哦，常乐我净四德，哦，那如来是长恒不变的，遍一切处的，哦，得出如来藏与佛性说，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一些内容是这一个再进一步的一个引发呢，哦，或是再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呢，就是如来藏跟佛性，哦，如来藏什么概念呢，啊？如来的胎藏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对吗，哦，所以凡夫成佛有改变什么吗？从不是佛变佛，那他的法，那他的佛性就不是常住，他是后来才有的。所以如来的常乐我净，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哦，就会得出如来藏跟佛性这样的一个教学，就是在众生就已经具足了，哦，要不然你如来不能说是常乐我净，是某个时间之后才出现，对吗，哦，在众生就已经具足了，才没有那一个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是这样的现象，就跟常乐我净是相违，哦，所以它是整套的，常乐我净它就会引发得出如来藏佛性这样的一个思想，哦，接着导师就讲这个卷七又提出几个内容了，比如说佛法有我，这个我就是如来了，即是佛性了，所以这个我跟如来它是相连结的，所以这个我还是跟如来有关联的，对吗，为什么叫如来藏，就是这边出现的我字，我即是佛性。那佛性这边大家自己注明一下，就是佛性怎么理解呢，哦，在导师的说明，其他地方的说明啦，哦，就是佛性它基本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什么，佛的体性，佛有什么，这个佛性就有什么，哦，说众生有佛性的话，佛有什么，众生就有什么。再来就是佛的因性，成佛的因，哦，佛有什么，众生还不具足，但是有这个因才能够成佛，哦，但是讲到追根究底，你还是必须要，就是众生跟佛的差别就是有被盖住跟没有被盖住，哦，到底是无垢还是有垢，对嘛，哦，众生是有垢的嘛，哦，那如来是什么，离垢。好，再来674页。好，这边一直在说我即是如来意嘛，对嘛，哦，我就是如来藏意，哦，我者即是如来藏意，那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哦，所以这一段导师后面就做一个说明，就是如来是常住的，那常住的意思应该就是本来如此的，没有变嘛，哦，那众生应有如来性，所以这整个思维就是这样子慢慢演进过来，哦，从如来是常住这个观念呢，就会变成众生有如来性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导师一步一步的在说明他怎么演变， 大家有看出来吗？怀念如来，本身出现，理想的佛陀观，大圣佛教承袭，然后佛身常住，佛身常住，那众生就本有如来性，那就是如来藏，这个思想就出来了嘛。但是如来性跟如来那个藏的一个意义，又导师还没有解说藏是怎么回事。其实藏跟戒是同义语了，戒是什么？戒是特质，比如说金土藏啊，地戒，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的东西嘛，对吗？那有金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藏在地里面，没办法显发，通过提炼它能够变成金，对吗？那这跟胎藏好像意义又一致，胎藏看不到嘛，出来就看到了，在看不到的状态，然后后来被显发了嘛，那这些金土藏一样啊，金地界之类这样的譬喻，所以这个藏跟界就是这个藏的一个使用，在导师的一个铺陈当中，他是从这个地界当中有金土不同的法，然后他有共通意义，他就连接起来了，矿藏嘛，金就是矿藏，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在梵语是不同的字啦， garba 是胎藏，界是大土，大土就是有特质的意思，就在这个土里面有很多不同特性的东西在里面，那特别是金这个譬喻，金在土里面嘛，透过提炼，提炼就是修行，它就金就被显发出来，那胎藏在胎里面也没办法显发，看不到，对不对？透过修行生出来，是吧？它也显发，所以是这两个意义就结合在一起了。那后面你看导师的说明，就是说导师从一步一步的去看到佛教怎么样出现如来藏这样的教育，大家有看到吗？对佛的怀念嘛，理想的佛陀观嘛，里面有佛身常住，对不对？大圣也延续了佛身常住嘛，对吗？那佛身常住就必然众生就本来就要有佛这个如来的特质特性嘛，对吗？那众生有如来的特性，那就是如来藏的一个意义就出来了。好，那再来到这边已经把如来藏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演变，导师已经做了一个交代了，怎么样出现如来藏，从怀念佛陀来，理想佛陀观，法身常住，如来常住，那他就必然在众生的阶段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就出现了。好，再来，那如来藏它有两种类型，所以导师在写书，他的那一个步骤很清晰啦，前面是如来藏怎么出来，那如来藏的教学又有哪一些，对吗？接下来就是要谈两类的如来藏的教学。首先导师说如来藏有一种叫唯心行，那这唯心行是没有如来藏名称的如来藏思想，当这个还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的如来藏有名称有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可以吗？它是无名但是有实，可以吗？无名有实。但它偏在心，特别是智功德的部分。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如来遍一切处，前面有没有记得吗？在哪里讲到？ 大众部的理想的佛陀观啊，遍一切处啊，那应该哪里都有，对吗？在众生中有没有？有，所以如来也应存在于众生中啊。那《华严经》就有这样的经文啊，来呼应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吗？啊。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众生身中。这个身中把它圈起来，导师有说明啊，这众生身就是众生的心相续，这是根据梵文的内涵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华严经》有梵本吗？入法界品有。那这个部分呢，目前就所知道是还没有了、哦、那这个梵文从哪里来 ？Quotation， quotation 听得到吗？就是宝性论它有梵文本，那它有引用到华严经的经文，那导师有注意到，哎，这一段经文在华严经对应的这一句。那这个身对应到心相续这一个语词啊，好，所以这个智慧在众生的心相续当中，但于是众生颠倒想复，不知不见，不生信心，具见如来智慧在其身内，与佛无异啊，就是如来看到这个众生有如来智慧。在众生的心相续中，那这样的智慧跟佛是无异的啦。因为导师这边真有点点点嘛，谁能够见，而且具见，如来是完全的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众生身就是众生的心相续了，那这可说是没有说如来藏名字的如来藏说。那这样如来藏说是一种唯心行的如来藏说，就是以心为主，所以说佛的智慧在众生的心相续当中，所以都跟心有关联、哦、好，那华严经在别处说，如心佛亦耳，如佛众生亦然、哦、这个亦耳跟然是一样的意思啦、哦，那导师说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了啦。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导师把这个心佛众生跟这一句，因为它是前后的啦，要点点点表示在不远前后的地方。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导师说从文脉上来看，它是从心所作。而说众生与佛不二，从心所作而测量，也就是了解到众生跟佛是不二的，都是从心所作的嘛。好，那这是唯心行的部分。真我行呢，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到了，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下课。